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第五十一节到第六十六节。我每次分享以前，我总是喜欢这样的提醒自己也好，让我们看看我们面对神的灵默示马太他写下这么一段事迹里面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边第一个事实是耶稣断气，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五十节是那时候耶稣就断气了，断气以后就发生几件很真实的事，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再说记载在圣经里面的都是事实，谁能够从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发现有一个是假的，那么圣经就不成立了。但是当我们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变成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可能还可以被人家辩驳，你这个道理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去推翻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事实，就是殿里的幔子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其实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大家都很知道，说这就这个事实带出来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阻隔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幔子，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裂开了。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我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说人就可以直接到主那里去了，在神跟人中间没有任何阻隔了，所以呢人就可以到神那里去了。犹太人能不能明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看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以后，又经过那么几千年来的这个对于圣经解释的演变以后，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了解了。但是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总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也问每一个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但这个圣殿还在。这个圣殿一直到提多将军进了耶路撒冷，在七十年以后，这个圣殿才没有的。我要大家关注的一个事实是，那么这七十年，从耶稣断气、幔子裂开，一直到七十年以后，提多来毁灭这个、拆毁这个圣殿的这七十年的中间，圣殿里面有没有幔子？就是圣所到至圣所的那个幔子还有没有？假如没有的话，那么大祭司还要搞什么呢？祭司长还要搞什么呢？这个圣殿还要搞什么呢？所以下面讲的，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思想，看看我们今天自己的光景。我相信，这是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人再去做块新的，不然就是把那个裂开的把它缝起来，还是挂在那个地方。不然的话，这个害死耶稣的祭司长，他们连饭碗都没有嘛，他们连工作都没有嘛，他们不把它挂起来，还在那边做一个居间的挡在神跟人中间的这样一个工作，他们以后要怎么混呢？他们的日子要怎么过？当我想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直到今天有多少人还是在做那个补这个已经被耶稣的身体所裂开的这个帐幕的工作，一直还在补这个东西，要挂在神跟人当中。没有透过我你怎么能够听福音啊？没有透过我你能够怎么样？我们难道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想到说，主用他自己的死已经把这一个阻挡在神跟人之间的幕 会这个墓通通都已经炸开了，我们应该有一个，不是做一个去缝这个葬墓这个墓这块布的工作，我们要做的乃是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借着耶稣的断气耶稣的死，真的让人欢欢喜喜可以直接到主的面前去找主啊，不要来找我们啊，我们是人呢、欸，不管你的名字叫监督长老教皇啊，是不是使徒，我们都是个人，我们应该让愿意相信主的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耶稣断气的时候，这个墓隔开圣殿跟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不需要借着任何的祭司长大祭司那么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了，不需要借着这个祭司又来帮你来什么献祭了干什么，路已经通了，但是你看今天多少人还要挡在神跟人的中间在做那个去缝这块布幔的工作，好像病人说没有耶稣没有关系，没有我你怎么懂圣经，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只要是别人讲给你听的不会帮助你真正认识神，只是让我们宗教基督教宗教知识多一点而已，从里面生出来的才会真正的认识神，文士跟法利赛人认识神吗？但是他们却是对圣经了若指掌的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看看当我们有个想法说我可以帮助人，不，我们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不能帮助人，我们要把人带到直接让他直接去跟主去求，让他有这样一个信心向着主要去跟主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主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里面有一个反省，我们有心想帮助人这都是一种骄傲，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基督那么多基督徒想要去帮人家，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人家，我们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吗，我们能够去帮人家解决人家的问题吗，为什么一次一次的失败不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自己到主的面前去求，以至于我们自己有跟主要的这样向主去要的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慢慢才会有一种的思想愿意来找到我们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去让他们去跟主要，因为我们永远是找人好像这个帮我们了，所以我们也学了这一套愿意去帮人，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去找人哪一个人又帮了我们的问题呢，只是我们被人家同情了的那一种被安慰而已，我们实质的问题谁能帮你解决，我觉得这边只有一条路，只有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的想法不是要到父那里去要遇见神，这个我很重要，我不跟你讲你怎么懂呢，但今天最可笑的是讲给别人听的人自己也没有懂，只是记得了一些别人告诉他的东西，又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来真正的体会认识要我们的神，幔子裂开到现在，但是在有的时候在我的眼光里面我自己也曾经做过那个去修补那块幔子再把它挂在神跟人中间的人，所以我放眼看去今天有多少人在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人没有把人真正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宣扬出去，帮助人直接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一个非常，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我觉得再一次的提醒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拦在神跟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算倾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对人的益处怎么比得上能够帮助人 跟人一起直接来追求你，更加的宝贝了。下面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段圣经里面，人虽然都离开了耶稣，但是到底这个很真实啊，到底三年半跟耶稣相处，你看不拉了彼得，为什么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彼得还要想尽办法要跟进去呢？跑都跑了嘛，那你还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人跟人总有一份感情，三年半的相处，他们总是还有一个盼望，就算耶稣今天被人家抓了，还是有这样一种的一份东西。不是说他们逃走了，这份感情就不存在，只是人层面的感情的话，也顶多到这个样子，来表同情，想要知道耶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只是这样而已嘛。所以当我在想，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在礼拜堂也混了那么多少年，怎么样总是有一点感情，有点什么东西的。但是真的，假如真有这个情况的话也好，至少像圣经里面记载的，没有办法紧紧的跟随耶稣，至少也远远的在里面看着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在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的弟兄姊妹，这个有了事情以后，我们到底是远远的，还是静静的，还是适时的有一点什么样的真心表达那份，大家在这个教堂里面也有一段感情嘛，你不要说三年半嘛，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一些事实，就是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的待人接物的事实，就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重是什么真实的光景。我觉得很宝贝，就是连远远的这些妇女，远远的在里面跟着耶稣，这个神都让这个马太、末世马太都想起，或者把他看亲眼看见的东西把它记下来。那么马太假如他不亲眼看见的话，马太不在那里，他怎么亲眼看见呢？他到底还是听谁讲的？还是圣灵就是像启示摩西一样，像创造天地一样，就把发生了一件事情默示给马太，让他知道呢？我真的不晓得，因为我觉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默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一个是默示让他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默示让他想起他曾经看见的事，这些事情跟神，这个是神是不是神的心意没有关系，跟事实有关系，而这个事实是跟我，跟今天后面有很多人也会有这些事实有关系，所以才能够来提醒我们嘛，才能来警戒我们嘛。所以我在想，这边有一个真实的是，这些人跟随耶稣，本来跟随耶稣从加利来是要服侍耶稣的，现在怎么样呢？耶稣被人家抓了，他们还没有赶快跑回去加利的，他们还在耶路撒冷，还在那边远远的跟着耶稣。我至少看到有一份感情的支持，有一份人性感情的支持。今天我们不要信耶稣信到连那种人性里面的感情都没有啊，这也是很可怜的。讲来讲去嘛是同工，对不对？但是这个讲到同工的时候，在人性里面那一点点，你就是对一个不是太认识的人嘛，人家落难的时候，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也要表现嘛。但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真的看到这也是宝贝的，哪怕他们远远的站在那个地方，这都是宝贝的。耶稣也看得见，神也知道，不然神不需要去默示马太来写这一段。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层面可能还达不到的时候，我们至少人里面美好的东西，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一点远远的还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还是会安慰人的嘛。等到有一天你落在那种光景里面，远远也没有人，就让你自己一个人独自像耶稣一样去面对很多事。 等到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个人还远远的，你马上就知道说是对，他现在不方便说什么，他现在不方便行动什么，至少他还远远的看着你，心里还是一种安慰。人有这样的经历，你才能够知道，我们有顾虑，我们也有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顾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静静的站在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同工身边的时候，你至少也不要这个叫什么，这个绝尘而去，你至少也可以远远的站在那里，像那几个玛利亚一样嘛。下面我要分享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读了圣经呢，把它归纳出一个最标准最好的那个应该去要求别人。这个亚历马太来的这个约瑟，别的地方讲他什么，他是个义士。什么义士呢？会义的义啊，他可能在犹太人当中蛮有地位，不然他怎么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要囚犯的身体，比拉多就给他了。他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我要这样讲，不但有地位，这边讲的是财主，圣经里面的都是很有意思，有些地方讲他是一个义士，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立法委员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人大代表等等这些啊，从今天的这个社会制度啊政治制度里面讲，至少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在有些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有政治地位的人，在这里记载他是一个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今天用我们很多人的道理来讲，你在人面前不认主哈，以后在天上神也不认你。是他一直隐性的做耶稣的门徒，做了多久啊？到耶稣死了，他憋不住了。我怎么可以让我是主的门徒？我虽然默默地跟从了主，我也在人面前也不适合，也不方便表达我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耶稣的身体在挂在那个地方，人以后怎么办呢？今天当一个人，他到底是默默地跟从主，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有他的难处。假如你是一个有政治地位的人，你是一个很有钱财的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而当时有地位的人、有钱财的人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反对耶稣的，你要怎么样？今天我们老师说你啊，你看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还拿香啊什么七七八八很多的东西，今天你去坐他的位置，你可能做得比他过分。我们一直用我们读的圣经去要求别人，主在这里怎么样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就算他是这样偷偷的做门徒，但是在这个时节他愿意挺身而出。圣灵，我们的神还默示马太把他写一笔吗？我们还在那边说他好说他不好的，这个意思有吗？你看今天不少的人读读圣经以为就自己是审判官，有多少暗中的隐情，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可能一直在预备这个亚历马太，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浮出水面，让人家知道你也是耶稣的门徒。人家没浮出水面就去批评，就去论断，是不是这样？今天哪一个人一信主就是100%跟耶稣，生命很丰盛，行事很完全，批评别人能够帮助别人生命成长吗？不是这样吗？我今天看到圣经里面记他这一笔，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就是这个时候给人家才知道，啊，哦，原来你也是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再想想，哦，难怪。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吹嘘自己，拿着我们懂的道理来吹嘘我们自己，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最最关键的时候，反而我们可能弃主而去。像这样一个真心的人，有难处的人，他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反而显出豁出去了，你们就是知道这个我是耶稣的门徒也不怕。而且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盼望在哪里？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跑了，他这个时候还要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哇，关键临门的这一点证明我们是什么。 小时是吧？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刚刚看说哇，七七八八搞了一些东西，以为自己懂很懂。到临门那一脚的时候呢，你到底是要弃耶稣而走呢，还是要远远跟着他呢，还是近身的贴身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呢？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患难见真情。今天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其实我们在好像人看来都是没有盼望，对，在一个大家都反对信耶稣环境的里面，在耶稣被钉死的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跟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要跟随耶稣。我告诉大家，今天大家敢聚会去参加那些属灵特会的人，当你们去追随所谓这个属灵没有明星啊，这个去追随所谓你们的这个明星的时候，等到他出了事情起来，大家还这个落井下石，这个等于是打落水狗的嘛。但是这个亚历马太呢，不是，耶稣被人家钉死了，他反而勇敢的来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我们能想象吗？我们不要轻易去骂一个人，你在人面前不认怎么样怎么样，你认识你好，你认，人家没有认，有他的难处，暗中有隐情是你不知道。到了有一天最关键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呢？骂人家的人更糟糕，那个被骂的人反而到最后挺身而出，为主做见证。我们好好去思想这样一个真实。下面我觉得有一个在读这段圣经的读到一个很好笑的事实，讲给大家听。什么事实呢？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都还记起耶稣生前讲的话，说第三天要复活。他们在提防的门徒是门徒根本不记得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多么这个身心活泼活龙活现的一个东西啊！今天你看多少有心机的人，在提防别人根本不会做的事，他们还在提防。假如真是出于神的事，你能提防吗？他们的提防是基于不相信神会复活，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就一直防人的作为。以后你在侍奉的里面，因为被人家防过，怕你上台去讲到坏了他想要推动的事情啊。假如是出于神的话，你提防都没有用，因为这是神嘛，他是神嘛，你人的作为能够提防。祭司，假如说这个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可以阻止耶稣复活的话，那耶稣还是神吗？他们只是要去阻止他的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他们根本没有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光景。这些门徒根本忘都忘记了耶稣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到第三天，别人先看到耶稣复活，跑去跟彼得、雅各、约翰说主复活了，他们信吗？我读圣经读到现在，没有看见一个门徒是自己没有遇见主以前。听见遇见主的人跟他做见证，他相信的一个都没有。你不要觉得今天我在我里面这样，连这些门徒人家遇见了复活的主去跟他讲，没有一个门徒是因为别人跟他讲他自己没有看见他相信的，一个都没有。圣经记载呢，我们说相信耶稣复活，相信你是相信耶稣复活的道理，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根本没有遇到过，你怎么有真正能相信呢？今天多好笑的一个事情啊！害死耶稣的人们还死死的记得耶稣讲过的话，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反而根本想不起这些话。 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那些害耶稣人是怕他的门徒会去偷身体，那些门徒什么偷身体，跑都来不及，还什么偷身体？所以人预防人，多么的可笑！他们在预防一批怕的要死的人，根本不会去偷耶稣身体的人。而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认清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只要耶稣第三天坟墓里面不在了，这一个迷惑比耶稣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更大。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我们人预计预算行动的里面，没有关系。假如是上帝，你防也防不住；假如是上帝要做的，你帮也没有用，你不帮也没有用。真的是神要做的，你不信那也没关系，你不信他还是要做，对不对？你信，你信只是你自己得到的益处。神不会因为你信他就做，你不信他就不做。神要做的事情，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想想，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很稀奇的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啊，他怎么会信耶稣啊？就在跟他传的过程，他反而倒是留意了一些话。反过头来想想那些信耶稣的人呢，真的，我常常问人家一个问题：信耶稣，信耶稣的，信耶稣时间越久越爱主呢，还是信耶稣刚刚信主的时候更爱主？这就是刚刚信主的人激励我们的心。什么东西都有油条，都有老油条，因为基督教里面没有老油条。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让那些不信主反对耶稣的人都还拿耶稣讲出来的话在提防，而我们这些说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主讲过些什么话我们根本记也记不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